好，弟兄姊妹平安，新年快乐。好，大家应该过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年，有没有？我休假回来了哈。好，那我们知道新年呢，通常很多人都会有所谓的那个 New Year Resolution， 有没有？就是说新年新志嘛哈，在新年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哈，下定心志要做一点改变哈，要做一点改变，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时间。那讲到这一点呢，我们的教会啊，教会也是一样啊，在新的一年里面，也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我们来思考啊，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啊？那我们知道啊，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大家不断在谈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周五的聚会将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种改变啊，不只是单单一个形式上的改变啊。因为我们将要从一个查经的聚会呢，要开始转型变成一个小组的一种聚会的形式啊，小组聚会形式。那么什么是小组？什么是小组？啊，有些教会叫做团契啊，像我们有长青团契哈，那有些教会呢叫做小组，又或者说像我们将来呢就是小组团契都有啊，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那小组和团契一样吗？有没有一样？所以盼望今天哈，借着今天的信息呢，弟兄姊妹呢，多多少少可以多一点知道哈，小组和团契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呢，它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啊？这是希望借着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啊，我们来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就来看刚刚春虎弟兄带领我们所念的这一段经文哈。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第三节啊，到第六节，第三到第六节啊，今天只看四节圣经哈经文。那我们先看这个第一节哈，这个第一章的第三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哈。腓立比书是保罗写给腓立比这个教会的一封书信哈，保罗一开始讲到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神。好，保罗不只是想念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保罗呢也非常感谢神哈。保罗为什么会想念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呢哈？我们在这边需要简单的哈，非常简单的去了解一下腓立比哈他的一个背景，这个教会的背景哈。这是有一段历史哈，是记载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啊，保罗呢，我们知道保罗，使徒保罗是圣经里面记载的哈，这位被神所重用的一个使徒啊，在耶稣以后的一个使徒叫做保罗哈。那他就是他啊，把这个福音呢带到外邦人的世界里面。哦，原来福音只有在犹太人当中，但是保罗呢把这福音带到外邦人当中哈。那保罗呢，他有好几次的旅行的步道啊，非常艰难哈。这旅行，大家讲到旅行步道，一听到想到什么？刚刚大家过年，很多人都外出去了哈，那个叫旅行，对不对？哇，很舒服，对。保罗那时候旅行步道不是那么舒服的哈，有非常非常的危险哈。那保罗呢出去好几次啊，他第二次旅行步道的时候呢，他是来到腓立比这个地方啊。本来他还没有去腓立比的时候，当时呢保罗是在一个地方叫小亚细亚这个地方，他那时候听到了马其顿呼声啊，在异象里面看到了马其顿呼声，知道马其顿那边有人要叫他过去帮忙啊，所以神就把感动这个保罗呢，开始向欧洲的方向前进。本来在亚洲的啊，他就往欧洲方向，就是因为这一个啊，就把福音带到欧洲去了哈。所以马其顿呢，当时是罗马的一个行省啊，是一个省份啊。那腓立比呢，是在这个马其顿当中的一个城市啊。这个城市呢，就是保罗啊第一次在欧洲落脚的一个地方啊。保罗在那边呢，他遇到一个卖紫色布的一个女子哈，名字叫做 Lydia 啊，英文叫 Lydia 啊，吕迪亚啊。 保罗就传福音给他，然后呢，他就信了这个福音。就是从这个女子开始，叫莉莉亚这个女子开始呢，保罗就建立了欧洲的第一个教会。这是福音向外邦人传出去以后的第一个在欧洲落脚的一个教会哈。这个教会就在腓立比这个城市里面哈。然后呢，保罗呢非常非常的爱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信徒，腓立比教会啊。然后这个教会的这个信徒呢也非常非常爱保罗哈。那保罗只能他在他们当中待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就离开了他们。几年了以后呢，保罗就写信给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啊，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本书叫腓立比书啊。那当时保罗在哪里呢？当时保罗是在监狱里面的啊。可能呢这个时候保罗已经是接近这个要殉道了，要死亡的时刻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腓立比书里面呢有几次呢啊，保罗在那边暗示说他要死了啊，他就要快要死了。但是呢这本书信很特别，虽然保罗是在这种要面临死亡的光景边缘了哈，但是这一本书信是所有保罗里面最怎么样写给教会的书信里面呢，九封哈写给教会书信里面感情最丰富的一封书信。啊，保罗面临要殉道了，但他里面没有半点的害怕啊。这本书信里面充满了保罗对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一种关怀，好一种思念。所以我们在读他这本书的时候很有感情哈。你知道保罗呢写给其他的教会的一些书信呢，常常是要解决他们当中的一些问题哈，一些特别是一些教义方面的问题。唯独是腓立比书里面没有任何教义的问题，没有谈到什么教义问题。腓立比这个教会呢也让保罗非常放心哈，也让保罗非常安慰，没有复杂的这些教会内部的一些问题需要保罗去解决，会让保罗很担心，没有。这里面腓立比教会的人都非常爱保罗，保罗也非常爱他们。所以就是在这种保罗可能要殉道的这种光景当中的时候呢，他就很想念，很想念着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想要跟他们说说话，可能是最后了，最后一次要给他们写信了，所以就写下了这一本非常这种感情非常丰富的一本书信啊。所以你看从这一节里面可以看得到哈，我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呢就感谢我的神。保罗非常非常想念腓立比的教会啊。然后第四节，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保罗常常为他们代祷啊。保罗说他每次为这个腓立比教会在祷告的时候呢，常常是欢欢喜喜的祷告。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祷告的人，对不对？是一个非常重视祷告的人。保罗知道祷告非常重要，因为神会听祷告的。所以呢，保罗就常常的为这个众教会祷告，然后也请求众教会来为他祷告。所以祷告是保罗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啊。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怎么样，保罗是旅行布道嘛，他到各地里面去建造教会啊。但一旦建立教会以后他就离开了那个教会了啊，要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他不能停留很久的。等到他离开那块地方的时候呢，他的负担还是在的，他还是思念啊，在各地他所建立的这些众教会，所以他就为他们一一提名代祷啊，常常为他们提名代祷。那腓立比教会是其中的一个啊，其中的一个。所以你可以看到哈，第三节里面讲到说，我每逢思念想念你们就感谢。然后第四节讲说，我每次在为你们祷告祈求的时候，我就欢欢喜喜。为什么保罗这边又感谢又欢欢喜喜呢？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答案就在第五节这边。答案就在第五节这边。因为怎么样？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啊！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所以第五节就是今天我们要这一段经文哈，从三到第六节的一个中心啊，核心 最重要的一段经文，我们要花比较多时间在思考，来思想这个经节哈。我们先要解释一下，中文这边所翻译的“同心合意”，它原文是哪一个字啊？它的原文是什么？你看起来是四个字，对不对？中文它原文只有一个希腊字，就 koinonia 那个字，有没有听过 koinonia？ 我们常常在讲团契，我们常在讲团契，好，在团契。所以保罗说，因为从头一天开始到现在，你们是在团契的那个意义里面呢，去兴旺福音的，在团契的意义。好，那我们就要来讲什么是好，所以同心合意就是团契。在原文里面哈，翻译中文翻译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好，所以你们是在团契的意义里面去兴旺福音的。好，那什么是团契的意义呢？什么是团契的意义呢？哈，我们就要来看啊，今天要花一点时间，因为我们讲小组，对不对？所以我们先要了解什么是团契。好，团契，团契到底什么意思？我们基督徒常常在讲哦，我们要团契在一起啊，常常在这个叫团契。所以我们要想一下团契哈，团契有主要的有两个意思啊，它这一个字 koinonia 这个字呢是很丰富的，很多意思哈，但它有两个主要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这边所讲的是一种相交，是一种交通哈。首先能够大家能够团契在一起哈，我们当我们团契在一起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说明说我们是要彼此要同心，要同心。好，我们都需要有同一颗心智，同心，都需要有一个追求主、渴慕主，然后愿意来认识主。好，所以换一句话说呢，团契所指的呢，它不是一种社会上面的一种社团关系，不是一般的友谊关系，请坐。不是一般的这种友谊关系哈，那种还不能算是团契，那种是社团哈，讲到社团。所以团契特别讲到的是一种在主里面要同心啊，在主里面要同心。所以真正的团契呢，是必须以主为基础的啊，也相信主为基础的。如果你也渴慕追求主，然后我也渴慕追求主，我们就怎么样可以团契在一起了，在主里面就可以建立一种团契的一种关系哈，还有团契的友谊哈。所以当我们同样拥有这种渴慕主、爱慕主、追求主的这种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彼此的相通哈，可以彼此的交流，互相的交流，这就是交通的意思哈。当然交通当然是一个清朝那个时候的一个用语啊，翻译圣经的时候叫交通哈。我想比较好的记忆就是说，我可以到你里面去，到你心里面去有路的啊，你也可以到我心里面是有路的，这可以交通通得了啊，可以通得了的啊。就像我以前有机会啊，在我信主那么多年啊，有机会呢，我也遇到过白人的弟兄啊，我也遇到过黑人的弟兄姊妹啊。虽然我们在言语上面、语言上面呢讲英文嘛哈，我们有障碍的哈，有障碍，但是在那有些的表达里面呢，我们仍然可以是交通的、交得通的。为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团契的。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我可以很深的感觉到他们，他们也可以很深的感觉到我。我们都有怎么样？都同样有同用一种形式的一种这种生命，我们同样是敬畏神来高举神哈，所以这种生命在我们里面，也在这些白人弟兄姊妹或黑人弟兄姊妹里面，所以我们就可以交通了，好，我们就可以团契哈。好，那这个是团契的第一层的意思哈，我们可以交通，可以沟通。那么第二层哈，这 koinonia 这个团契的第二层的意思呢，就是一种分享，一种参与哈。我们可以分享怎么样？分享一个神所赐给我们一个使命，比如这样讲啊。 然后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资源从神那边得到资源呢，分享出去，一起来去参与这个服事，好，一起来荣耀神，这就是他第二层意思哈。好，这讲起来比较抽象哈，我现在讲一个比方，就大家比较了解哈。以前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哈，有时候呢家里要邀请朋友到家里来吃饭的时候，做主人的哈，那时候还是习惯嘛。一次就预备好多的菜，很多的菜来招待客人，结果常常怎么样，常常就是累坏了我们，累坏了主人嘛。后来呢，我发现说，哦，美国人有一种很好的聚餐的方式，是什么？你看到这你想到什么？ Potluck， 我在还没有来美国以前没听过这个字， Potluck。 什么是 Potluck 呢？ Potluck 就是一起怎么样分享嘛，你做你一道菜，我也做一道菜，大家都做，每一个人都做一道菜，然后到一个人的家里面去，然后呢，做主人的一次呢，就怎么样，不需要预备，不需要预备很多的菜，这样就不会让这个主人这样一家人给累坏了，而是每一个客人他们怎么样都可以参与。都有付出，然后食物拿出来大家怎么样一起分享，这种叫做 potluck 的这种形式呢，就很像我们教会里面在圣经里面所讲的那种团契的精神，团契精神。所以团契的第二个意思呢，就是一种属灵的 potluck， 就是一种属灵的 potluck， 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每一个人都可以分享出来。那分享什么东西呢？我们说帕拉斯是分享食物，那我们在团契里面我们到底分享什么呢？我们就分享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那种恩典，神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那一份，比如我们的时间，比如我们的才干，比如我们的金钱，就像腓立比的教会他在事工上面支持这个保罗，就是用金钱，常常在金钱上，马其顿的教会是很穷，但是呢很支援，非常的格外的恩典，要支援支持这个保罗的事工，出钱出力，所以大家一起的参与，一起的服事，一起的做工，这个就是一个团契的精神。所以今天现代人什么东西是很稀缺的？我们说现代人有一个东西很稀缺的，还不是我们的金钱，真正最稀缺的是什么？最稀缺就是那个时间了。现代人非常非常稀缺的是时间。所以就是为什么在聚会里面，当我们愿意委身在一个聚会里面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忠于这个聚会的时候，我每次不去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感觉不安。如果我们每一个参加聚会的人都能够这样想，那这个聚会就强大起来了。这聚会一定会强大起来，因为每一个人怎么样都委身在一个聚会里面，可能是一个小组，或者逐日的聚会，委身在那里面。换句话说，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都以这个聚会为主的。我时间到了，我知道我应该停下所有的工作，停下所有的计划，我委身在这个聚会里面。这个呢，就是把我的时间给分享出来，这也是一种团契。我都分享出来，不见得是分享金钱，也不见得要做出什么事情，光是忠心于教会聚会的时间，这一点就是一种团契了。我愿意把我的时间拿出来摆上，所以总结一下哈 ，Koinonia 团契在这个圣经里面，它是简单的说，它是两种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相交交通，它是一种比较怎么样生命层次上面的，是一种在心灵里面的那种交流，我跟你在交流，跟你 fellowship， 跟你在主里面讲神的话，讲神的心意，讲神在你生命里面，在我生命里面的那种工作，然后我们对圣经的理解，这些都是属于在心灵层面上面的一种交流。那第二层意思呢，就是分享，是一种参与，它是一种比较生活层次的， 不是生命层次，是生活层次上面。也就是说，简单来说，就是一起做工，一起做工，这就是团契。所以可以说，第一种是一种心灵，第一个是心灵方面的一种相交交通。第二种呢，是一种实际行动，我们在一起呢分享，分享我们从神那边而来的恩典。所以这就是团契 koinonia 那个意思。好，那么我们就回到这第五节了哈。我们刚刚讲到说，保罗非常欣慰啊，非常欣慰，总是欢欢喜喜的，总是感谢神的啊。当他一想到这个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心里面又感谢又欢欢喜喜，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就是第五节啊。当保罗怎么讲？因为从头一天开始呢，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好，那同心合意这四个字，就是刚刚讲的那个 koinonia 那个团契那个字。在团契的意义里面呢，他们一起来兴旺福音。那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问一句，那么保罗这边所讲的这个同心合意啊，这个所谓团契这个字啊，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个第一个意思呢，还是第二个意思呢？比较接近哪一个？大家想一下，你觉得比较接近哪一个呢？是比较接近那种心灵上的一种交流呢，还是接近这种行动上的一起做工呢？你们觉得是哪一个呢？应该是第二个，对不对？因为兴旺福音它本身就是一种工作嘛，大家一起工作。所以保罗这边所讲的这个 koinonia 同心合意呢，他是采取了第二种意思的在讲的。也就是说，保罗说他和这个腓立比教会，或者说是腓立比教会他们彼此之间，信徒彼此之间呢，他们是一起做工，他们一起做工，一起的为神来摆上，然后一起的怎么样兴旺福音。就很像那帕拉克一样，保罗和这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呢，他们都把从神那边所领受的这个恩典呢，分享出来，他们一起做工，他们同样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来兴旺福音。所以这就可以解释了，解释说保罗在写这个腓立比书信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在监狱里面受苦，而且他已经接近了要殉道的边缘了，他可能知道自己要死了。可是呢，他写给腓立比教会的这本书信呢，里面为什么是充满了喜乐？他是要死的一个人，但他充满了喜乐，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保罗看到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啊，他们热心在神的事情上面，这一点就让保罗怎么样，从心里面啊，他虽然受了很多苦难，但而且很多危险，但他心里面很受的安慰啊，非常非常受到鼓励，非常受到安慰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啊，我问一下啊，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带领人信主的经验？有没有？有没有带领人信主的经验？应该有哈。越久，慢慢就有那种经验，带领人信主。我相信你一定心里面非常非常喜乐的哈，带领一个人信主了，对不对？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哈，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比你带这个人信主更喜乐的，那是什么？那是什么？会更让你喜乐，就是看到这个人不但信主了，而且他在灵里面长大起来，他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然后对神非常热心，他可以跟你同心，他可以一起跟你同工，一起服侍神，这样的喜乐要比远远比当初你带领他信主的时候还要更喜乐。我们有时候带领人信主，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可惜，并不是说每一个信主了以后呢，并不是每一个人信主以后呢，他就怎么样，他就非常长进，非常快的长大起来。很多人，不少的人信了主以后呢，他还是在那里原地打转，还是在那里原地打转。那么当我们带领这些人信主以后呢，那个喜乐呢，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怎么样， 被另外一种忧伤给取代了，忧伤取代。因为我们不只希望一个人信主，我们也希望这个人能够成长起来，能够成长起来，希望说这个人要有长进。我们对主的认识呢，对主的认识应该是随着时间的越来越长会怎么样，越来越长进起来的，越久越长进才是怎么样，才是正常的，才是健康的。如果我们信主很久我们还是在那里打转的话呢，我们就属灵的生命就不健康了，有问题了，有什么东西拦阻了我们成长。举一个例子，我们做父母的人我们都知道，生下孩子的时候心里高不高兴呢？心里高不高兴？非常非常高兴，对不对？但是如果经过几年的时间，你看到孩子呢，他还是躺在那里吃奶嘴喝奶，什么东西都不吃，也没有怎么长大，你做父母人还能不能高兴起来？你肯定是没有办法高兴起来。你当初生下他的那种喜乐很快的就被另外一种忧愁给代替了。你忧愁他，他怎么没有长起来啊？但是感谢主，腓立比的教会他不是这样子。腓立比的教会不是这样子，保罗看到他们呢成长起来，能够和保罗一起团契，一起 koinonia， 一起在这个团契里面呢一起来兴旺福音，一起来参与了保罗那种负担，这就是保罗心里面最大的一个安慰了，最大的一个安慰。所以第三第四节我们刚刚说的，保罗是又感谢然后又欢欢喜喜的，这原因就是因为这些腓立比的教会非常让保罗心里面得到安慰。我们可以 从这个短短的这第五节里面我们还看到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启示，非常宝贵启示。保罗说什么？是从头一天直到如今，所以腓立比教会是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他们就已经和保罗团契在一起了，也就是说一起做工的。腓立比信徒他们没有说哇保罗你是大使徒啊，你是神重用的仆人啊，我们是高攀不上的，然后呢你就等等我们，等我们在十年二十年慢慢长大起来呢，然后我们再一起工作吧，一起做工吧。腓立比教会有没有这样讲啊？没有啊，他们怎么样，他是从头一天呢就开始了。我为什么强调这非常重要，为什么非常重要？我们常常会有一个不是非常正确的观念，有时候是在于我们对别人，有时候或者我们自己，我们认为我们只是一个新信徒，我们只是像刚刚信主的，我们就觉得我们该有一个什么样子，心里面已经设定好的，我是新的嘛，所以呢我就是那样子。或者说我们对别人也是一样，觉得说这是一个刚刚信主的得救的人，所以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有个固定的模式，固定的阶段，认为这个人的成长呢，哦，他就是应该先进入到什么初信造就班，然后呢经过几年以后到什么这个真理的晋升班，然后到好久以后十年以后呢才能够去参加什么门徒训练班，有没有？我们心态上是不是这样子，觉得一个人成长就是应该这样循序渐进的？这并不是完全正确的，这并不是完全正确的。特别我们新信主的也是一样，我们认为说我们就是应该这个样子，我们不需要长进的话，这都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举一个例子，耶稣就是最好的例子了。你看耶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要求门徒你们要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是什么时候？是从一开始，耶稣在一开始呼召人来靠近他的时候，从那一刻就开始要做主的门徒了，不是要信主很久以后才有了一个门徒的资格，好像门徒是另外一等人，我们是一般的是信徒在底下的，还有另外一等是门徒更高阶的，不是这样子的。应该是一开始一个人信主的时候， 就应该要有个做门徒的心智了。现在在全世界哈，有一些新兴起来的，刚刚起来的，可能有些我们大部分人可能没有注意到，有一些新兴的一些门徒训练，他们就是在走这条路。他们强调什么？他们强调在信主的第一天，一开始呢，就开始学做门徒了，不是说你要进阶以后才做门徒的，也就是说从第一天开始就学习要怎么样顺从神，敢于说把圣经的一些原则来告诉这些门徒，简单的告诉这些新信主的人，让他们去做该做的事情，从第一天就开始学习顺服主来做门徒。好，这种他们的门徒训练不是留到最后的，而是在生命基督徒生命的起点就开始这样做的。好，那你觉得这样好奇怪，这人不太可能，对不对？可是非常令人惊讶的，这些门徒训练的运动都得到很大的成功，非常成功，教会也成长非常快，蒙神的祝福。因为他们是从第一天开始他们就被训练要做门徒，然后等到他们去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他们也很快的也要求别人也要做门徒，就完成了主耶稣第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的大使命。所以我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讲好了，我不讲别人，拿我自己经历，我是什么时候开始传福音开始侍奉神的呢？可以这样讲，几乎可以这样讲，我也是从 day one， 从我信主的第一天开始，我从基督徒生命的起头那个生命的起头就开始非常热心的侍奉主了。但弟兄姊妹，你们不要误会，我这边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服侍主的过程里面呢，我是跌跌撞撞的，有许多血气，很多的肉体，犯了很多很多错误。如果说出来我会觉得很惭愧，我今天说跟你讲说我过去是怎么样经历过来，我会很惭愧的，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我在这边绝对不是什么夸耀。但是我可以非常平安的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我侍奉主的心思是从 day one 的，是从信主一开始，就算那个时候对真理不是很认识的时候，不是很熟悉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一定要去参加聚会。我去参加聚会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高兴，我不参加聚会的时候我心里面就非常难过，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到聚会里面不用人家告诉我做什么，我只要看哪里有东西做我就做，就很像 Jonathan， 很像 James 他们一样，看到教会有什么东西要可以做的他们就去做了，不需要人家叫的，因为这是我的教会嘛，这不是别人的教会，这是我自己的教会。就像在自己的家里面，你看到什么该做的你就去做，这个就是从 day one 开始就要有那种心智。所以让我们回到这个第五节，腓立比的教会非常热心侍奉主，不是等到他们很成熟以后呢，或者经过某种特别的一种高阶的这种门徒训练以后才开始热心侍奉主，他们乃是从怎么样，从信主的头一天他们就已经热心在这兴旺福音的事情上面了。可见呢，他们从头一天，我能够体会的，从头一天他们侍奉主就已经经历到那种喜乐，心里面非常喜乐，那种喜乐充满了他们心，所以他们可以从第一天直到如今他们都是这样子一样的生命不断的在成长的。我们来看第六节，第六节，所以保罗说，我深信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那功，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我们刚刚说保罗他非常感谢神，然后也欢欢喜喜，除了我们刚刚第五节所讲的，他看到这些腓立比的信徒跟他一起同工一起参与事工以外，还有就是这个第六节，另外他一个欢欢喜喜非常喜乐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保罗对腓立比的教会有十足的信心，他有十足的信心，他相信腓立比教会神在这些信徒们身上工作一定会得到最后的成全， 这使得保罗心里面非常的安慰，非常喜乐，虽然他即将要 离开世界了哈。我们特别要留意呢，就是说保罗信心是建立在哪里的。保罗信心是建立在两方面的，一个是神的主权，另外一个是人的责任。我再讲一遍，一个是神的主权，另外是人的责任。神的主权是什么？是因为神已经拣选了腓立比的这些信徒，神在他们中间已经开了一个头，神的开这个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本来这些腓立比教会的这些信徒们当年都是不信主的一群人，就像这个 Lydia， 我们刚刚讲的 Lydia， 但是神起了一个头，像个火苗一样，起了一个头以后就烧起来了。所以神拣选他们，在他们心里面动工，打开他们的心，使得他们可以认识神，然后最后信主，接受了基督徒，成为接受基督，成为基督徒。所以是神起了一个头。我们在座当中还有一些，我看到还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们今天为什么要来教会？你们今天为什么要来教会？其实你们就像我们当年一模一样的，为什么要来教会？我们本来都是不信主的人，没有人生下来就是信主的人，但是神呢，在我们心里面动了工，神在我们心里面动了工，起了一个头，开了我们的一个心，然后我们呢就慢慢的被神吸引，来到神的面前，就越来越认识他，越认识他就越爱他，越认识他就越爱他，慢慢的最后我们就接受他了。神起了一个头，不但如此呢，我们信了主以后呢，神又在我们里面又起了另外一个头，就是在我们心里面动了一个善功，这边讲了动了一个善功，他呼召我们要来服侍他这位荣耀的神，要来服侍这位神，这个是神的工作，神起了动了一个善功，一个念头在我们心里面，一个感动，让我们能够明白到说，能够服侍神呢，是我们一生怎么样最大荣耀。好，我们心里面，我们信了主以后，心里面开始呢想要为主做一点什么事情。就像我当年信主的时候，来到教会，你叫我去洗厕所，我高兴都来不及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就像我们看到有人见证，一个董事长，他到教会里面，他以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董事长非常跋扈、嚣张的一个人。后来信了主，一个董事长在教会里面洗厕所，一边洗一边唱歌，非常的喜乐。那喜乐从哪边来的？那是因为神在他心里面动了一个善功，心里面想要为主做一点点事情，这个动机是从神而来的，这个就是从神那边而来的，也就是保罗这边讲的，神在信徒的身上里面动了善功，这一切都是基于神的一个主权。神不但预定我们得救，他也预定我们要去服侍神，来荣耀神。现在呢，下一个呢，就换到人的责任了。我们愿不愿意来接受神的呼召呢？你还没有信主的，神已经呼召你要来跟从他，你愿不愿意来跟从他？愿不愿意来相信他？那如果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呢，神是呼召我们要把世上所有事情都要看成其次的，因为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荣耀神这件事情来得更加的宝贵的。我们要热心的来侍奉神，这是我们的自己的一个荣耀，是神给我们的一个 privilege， 是神给我们一个尊贵的一个地位，让我们来荣耀神。如果我们尽到了这个人的责任，我们愿意来服侍他，来荣耀他的时候呢，这样子神就会按着他主权，一定会怎么样保守到底，他一定会成全我们所为他所做的工作，直到我们再见耶稣基督的日子。这就这句话的意思，所以我们服侍主，我们不讲多，我们服侍主里面一方面我们有所谓的圣徒的恒久忍耐，因为我们服侍主会遇到很多困难，不要说什么光聚会要花时间就不容易了，对不对？有时候会挣扎， 我要花时间来聚会，这是不容易。但是呢，这里面又有神的怎么样永远的保守和成全，既有圣徒的恒久忍耐，又有神的永恒的保守，双方面的，既有神的主权，然后又有人的责任在里面。好，所以这就是这句话它的一个意思。好，好，我们今天经文看完了，我们来讲讲小组哈，来讲讲小组。今天呢是2022年，不是2021年啊，还没有习惯啊。今天是2022年第一个主日，运财你要去哪里？我马上要讲到你。这是2022年的这个第一个主日哈，这个周的周五呢，我们教会就开始正式的，好，正式的有一个小组的一个聚会了。好，我们先来介绍这四个小组，他跑掉了。我们先讲，我们有四个小组哈，刚开始的第一个是精兵，好，我们先讲精兵这个小组。好，精兵的组长啊是瑞斌、韩英，好，他们可以不请你们起立一下。感谢主啊，他们愿意出来哈。那我们下一个小组呢是新生啊，新生这个小组，其实我们当中很多组员都在我们当中都知道了哈。新生啊，新生这个小组的组长呢是建明还有苏玉，啊，建明和苏玉，但是我们知道建明怎么样？建明大概在后天要去见医生啊，他脑部长了一个瘤。我们都在为他祷告，希望这个脑瘤可以开刀成功，把这个可能是良性的瘤啊去掉以后，啊，那他就可以重新的回到我们当中服事啊。我今天可能是在今天晚上的时候会发他的一个，算是他的一种心境，他心路历程，你可以看看他是不是刚刚这边所讲的，神已经在他心里面动了善功，啊，我不多讲。我不多讲，你自己看看他自己所写的一个很短的一段文字啊，可以看看他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啊。金兵啊，瑞兵啊，韩英他们，那我们刚刚讲到是这个建明啊、苏玉啊的情况，所以他们只能说怎么样啊，暂时的要退下来，好，啊，暂时退下来。所以我们感谢主呢，在他们组里面有春虎还有玉红，他们愿意出来啊，暂时的带领他们，只等到这个建明恢复健康为止啊。所以这个春虎玉红你们在哪里？春虎就是玉红呢，玉红还在儿童主日学那边哈，啊，他们也愿意来服侍主哈，啊。我们从这边好了，对不起，刚刚运财跑掉了哈，啊，运财。还有这个青春哈，他们是在这个晨星哈，晨星是什么意思？大家猜一下，明亮星，早晨明亮星星的，不是那个星哈，每一早晨都是新的，你的晨时何等广大哈，是这个好晨星，他们是运财青春哈，然后还有一组什么蒙福啊，蒙福是谁？徐熙、刘院，你们可不可以站起来？好，大家认识一下哈。感谢主，好好，请坐。蒙福，好，然后新生，我们刚刚讲过哈，最后是这精兵啊，我们有这四组，好。好，那我们来讲一下，我们为什么称这四组为小组？我们一开始讲过，我们今天要知道一下小组和团契，它到底有什么差别，又到底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呢？哈。我们先来看这个小组和团契他们一致的地方，他们到底一样在哪里？也就是说，不管是小组你怎么称呼他都没有关系，称呼他小组或称呼他团契都可以哈。他们最终的目的其实都是什么？都是要来发挥一种团契的精神，发挥一种团契精神，也就是刚刚所说的那 koinonia 那个字。好，我们解释过哈，这个就是要达到一种心灵里面的一种合一哈，一种契合。它是一种生命上的一种连结， 基督徒不是只有跟神连结而已，基督徒也是怎么样彼此怎么样连结在一起呢？是要达到一种心灵上的一种契合。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今天逐日聚会就像现在，对不对？人比较多，大家聚在一起，然后你每次可能只跟那一两个人讲话而已，其他你走了就走了，大家走了就走了。但在团契在小组里面就不一样，人数很少，大家就可以怎么样，比较有个深入的关怀，大家可以比较深入认识，你的生命和我的生命呢，能够怎么样，能够连结在一起，这是很重要的。今天基督神呼召我们出来，不是只单单跟他连结，也是跟其他肢体要能够连结，而这个在主日里面是比较难以做到的。不但如此呢，在主日里面我们的聚会形态也是现在就像我在讲道，对不对？是我一个人一对一的我们是这样子单向的交流，只有单向去没有回来的。我不知道你们心里面在想什么，说实在完全不知道所以不但没有双向交流，甚至也没有多向的交流的。可是在小组里面，在团契里面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大家怎么样可以在一起，都可以说话大家都可以怎么样把自己那一份给供应起来，然后呢我们就在更进一步的这个生命的连结和交流里面在这个周五的这样聚会里面就比较容易做到了。所以不管是团契也好或小组也好，我们就是把这个人数呢分成一个比较小的单位，一组一组的，而且聚会形式非常自由大家都说话，大家都可以带你唱诗歌所以这个就是团契和小组非常相像的地方。那么小组和团契有什么不一样呢？那为什么不叫团契就好，为什么要叫小组呢？它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只讲一个，只讲一个，今天时间我只讲一个地方就够了小组呢它会得到怎么样，得到教会比较多的资源，小组会得到教会比较多的资源比方这样讲，我们从下周开始，从下一周主日我们有为期16周，16个主日，我们的讲台的主题呢就是马太福音，就是马太福音从登山宝训之后，在16周一直讲到什么，讲到主的复活，一直讲到主最后他的大使命这当中也经过了复活节讲到4月，总共有16周的时间差不多刚好是4个月那么我们周五聚会的时候聚在一起，大家的内容是什么呢？内容是什么？内容就是主日讲台的信息因为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只有这样讲，大家只有听一些道，但是我们没有从自己的口中讲出来，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应用，所以小组以后就是强调应用，强调对主日信息的一个回应，强调是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就是将来礼拜五这个小组聚会的它的一个形态它是用主日的信息作为基础的也就是说这16周的进度我们现在已经都放在这个 UCCI 这个服事表里面了，大家可以去看所以在这个16周里面，这4个小组呢它不需要去担心这个聚会的内容我知道我们以前也有所谓的小组或团契在一个教会，但是每一个主日每一次礼拜五聚会那个准备的人很辛苦他想破头要准备什么东西现在不是现在主题都已经定好了，每一个礼拜五大家聚会的时候，大家刚听过没有多久才听过5天以前的一个主日的信息，大家都有一定的这个对这个真理的一些认识，所以我们可以在那边有交流所以这些小组的带领的人呢，他不需要去设计设计要讲些什么东西，所以相对来讲这是容易很多相对容易很多，因为小组是和主日聚会是配搭在一起的，小组是使用了我们主日的一个资源使用主日一种资源，就是说讲员的一个信息在里面，而且不但如此呢，我们每一周的周间呢，小组他还会推派代表我们会在一起来预查目前是跟我在预查，将来还可以跟别人预查 大家一起来预备说礼拜五这小组里面是要怎么样来带领啊，要讨论什么样的题目。好，所以这个就让这个小组呢得到进一步教会的支援。所以呢，小组不是在这种毫无装备的底下就被送上战场，不是这样的啊。小组本身是被教会所装备的啊，教会在他背后成为一个支援啊。所以小组的分享交通在这方面来说就容易非常多了啊。所以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呢，在小组里面就会有更多的人，他可以怎么样？可以参与这种来带领这个聚会，啊，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教会的支援啊。这样子就透过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就发挥了这种团契的那个意义。刚刚讲那个第二个精神啊 ，koinonia 那个第二个层面，也就是分享和参与，也就是属灵的 palak。我这样一讲，大家比较容易记起来哈。属灵的 palak， 你也准备一道属灵的菜，我也准备一道属灵的菜，大家彼此哈都可以分享你的东西和我的东西，这样最后大家参与感就非常的高了哈。就像过去那段时间，我们查考这个创世纪啊，当时是由我一个人在带领，只有我一个人在主持聚会，大家的参与是非常有限的啊，大家能够分享的那一份也是非常有限的，非常有限。但现在小组聚会开始以后就不一样了啊，因为照理论上来讲啊，理论上来讲，应该是每一个人啊，小组每一个人都可以带唱诗歌啊，都可以分享交通啊，不怕你不会，只怕你不愿意啊，就像个属灵的 palak。你怎么样你可以准备出一道一点点东西来让大家一起享用的。所以这个小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改变，所以请弟兄姊妹要多多的祷告，为这个教会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改变来祷告，这影响了教会未来非常深远。所以最后呢，我要鼓励我们当中的不同的人，首先我们当中有些新来的朋友，或者说你没有固定参加这周五聚会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哈。我鼓励你们每一个人都来参加一个小组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享受那种基督徒的团契的生活。当你们愿意委身在一个小组里面呢，最后呢，你们呢一定可以在心灵上面得到一个很大的满足，而且你们可以得到在组里面的一些友谊。认识真正的基督徒的朋友，不是在泛泛之交，而比较深入的得到基督徒的朋友。所以你没有参加的，我鼓励你来参加，习惯于礼拜五把这时间保留下来参加一个小组。那么对于小组的成员，对于小组成员第二类的小组成员，我请你们不要忘记今天保罗向腓立比教会所说的，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不是只有小组长在那兴旺福音，而是每一个小组的组员都是一样，要同心合意 koinonia， 是一种在团契里面的精神里面来去兴旺福音。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组员呢，都能够积极主动的去扶持你们的小组长，他们需要你，他们为你们摆上，他们要做招聚你们，要为你们祷告，也要关怀你们属灵上的需要，还要做各样的安排。小组长非常的辛苦，他们跟你们一样，有家庭，有工作，有小孩，也是非常忙碌。你说忙，他们更忙，所以他们需要你们的 koinonia， 需要你们的团契，需要你们的参与。我们今天说koinonia 这个字就是一个分享，一种参与。我们需要分享，跟他们一起分享我们的时间，分享我们的精力，我们一起来建造这个小组。请不要，弟兄姊妹，请不要让小组长一个家庭给累坏了，让他每一周都做大餐给大家吃，只有一个家庭在做，不可以这样子，那太残忍了，不是吗？你如果每一个周都到一个人家里面去吃大餐，你会不会觉得很残忍？难道你不想要 palak 吗？ 所以每一周都是一个 potluck， 我们需要积极的去帮助这些小组长，啊，不管是在分享、在交通或者带领唱诗歌，不要觉得会或不会先做，啊，我们要积极的怎么样来帮助这些小组长来减轻他们的担子，啊，所以请我们的组员们，啊，记得这句话，我们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那么最后就是我们的四队小组长家庭，或者五队啊，五队小组长家庭，我们感谢主哈，他们愿意怎么样承担这个责任，愿意在这个小组第一年哈，我们教会第一年在教会还没有完全清楚未来的这个道路的时候，就已经愿意凭着信心呢接下这个小组长工作。所以我也先请这些小组长家庭，不要忘记保罗今天所说的那一句话，第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好，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你们心里面既然愿意，好，这就已经有一个明证，证明说这是神在你们心里面动了善功，神就一定会成全这功。所以我们在这边教会，我代表教会，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也是一样，我们谢谢这四个五个这个小组长家庭，神必会成为他们的帮助，神也会亲自成全他们工作，他们一定会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所以最后呢，我们就让我们同声来朗诵保罗的这一段经文，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神。我们再念一次，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神。所以小组是一个新的方向，我们还不清楚每一个步骤要怎么做，但是我们凭着信心相信我们可以怎么样，就像这一节所讲，依靠耶稣基督，最后我们满有活泼的盼望，神会赐福给他这些教会，叫我们结满仁义的果子，然后最后呢，荣耀颂赞归于神。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同心合意，结满仁义的果子，这是今天信息的主题。今天是2022年的第一个主日，但愿我们能够记住这句话，只要我们同心合意，大家只要同心合意，就一定可以结满仁义的果子。所以大家愿不愿意在未来一年，我们所有的组员们和小组家庭们在一起，我们愿不愿意同心合意呢？我们愿不愿意一起团契，一起 koinonia 呢？神既然已经在我们心里面动了善功，我们可以相信的，神必要亲自成全他的功。好，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也愿神赐福我们教会2022年的成长，愿神常常的在我们当中圣灵充满我们。好，我信息停在这里。